生命信息第54章，神的奥秘，基督。在保罗的著作里常常出现奥秘这个词，他在罗马16章25至26节中说道，那历世以来秘而不宣之奥秘，如今显明出来，且照永远之神的命令，借着众伸言者所写的指示万国，使他们顺从信仰。有一个奥秘，就是从永古所隐藏的，现今却照永远之神的命令指示给人知道了。这段话并没有告诉我们太多关乎这奥秘的事儿。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进一步述说这奥秘的意义。以弗所五章32节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与召会说的。与这奥秘有关的有两方，就是基督与召会。保罗又祷告，要哥罗西人充分的领悟并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他里面。这样看来，基督的奥秘就是神的奥秘。以弗所三章三次提到奥秘这个词，就是照着启示使我们知道这奥秘。正如我前面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借此明了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领悟，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我们把哥罗西书与以弗所书这几段经文摆在一起，会看见这奥秘有两方面。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因此基督与召会就是那奥秘。说明宇宙秘乃是指一种隐藏，难以了解，难以解释的事。有思想的人总想知道宇宙的意义何在，天为什么存在，为什么有地，为什么有植物、动物、万物，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人生活的意义何在？哲学家和教师们出版了许多书籍，探讨这个奥秘，想要解释宇宙和生命的意义，但是徒劳无功。这奥秘对他们还是隐藏的。科学家也极力想认识宇宙的性质和生命的原因，他们绞尽脑汁要了解宇宙，然而所发现的还是非常有限。说明人，你也是个奥秘，你能相信你的存在毫无意义吗？若是毫无意义，为什么你有这么好的头脑？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的器官？有两只眼睛和两只耳朵呢？你的生命当然是有意义的，你的生存并不光是为着穿衣吃饭而已。人生存的原因仍然让哲学家们头痛。以往隐藏，如今启示出来的奥秘。保罗告诉我们，宇宙的奥秘是历世历代一直隐藏着的，并没有在别的世代中叫人知道过。也就是说，这奥秘是从勇士以及以前的世代就隐藏着的。这奥秘连天使也不知道，连亚当、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甚至智慧的所罗门都不知道。以赛亚、其他的伸言者也像施浸者约翰一样，对这奥秘一无所知。这奥秘乃是隐藏在神自己的里面，只有神知道这奥秘。但这奥秘现今已经叫人知道了， 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们从圣经中知道这件事。然而遗憾的是，就连许多基督教的教师和学者，虽然圣经读了不少遍，却仍然没有看见这奥秘。人很可能只看见白纸黑字，而没有看见奥秘。保罗使用各种不同的词句来表达这个如今启示出来的奥秘是什么。他将这奥秘称作经纶、分次、目的、旨意、喜悦、愿望和心意。神的具体化身，说基督是神的奥秘，就是说他是神的定义和说明。神是人所不认识的，但基督是他的彰显和具体化身。不错，基督是神，他也是神的说明和具体化身。离了基督，我们就不能找着神。这就是那些犹太朋友的难处，他们把基督摆在一边，却坚持说他们有神。他们并没有神，因为神只能在基督里被人认识。三一是个奥秘。从头一世纪起，三一对基督教学者来说就一直是个难题。我们发现连创世纪一章里也暗示了三一。希伯来文里神这个字是复数的，不是单数的。在26节指神的三个代名词都是复数的。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一位神指着他自己说话时，怎么能用我们呢？他为何使用复数的所有格我们的？这问题困扰学者许多个世纪。三重的名。现在我们来看新约，主耶稣复活后将要升天前，有一天他在加利利的一座山上与门徒相见。他在那里吩咐门徒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请注意，这里有三者，名却是单数的。在父、子、圣灵的这个名里有些奥秘。父与子，甚至在较早以前，主在一个场合里与他的门徒谈话，告诉他们他要离去，这个消息使他们不安。耶稣回答多马的问题说，我就是道路、实际、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这个点上，腓力要求主把父显给他们看，主若愿意为门徒这样做，门徒就知足了。主却回答说，你说将父显给我们看是什么意思？我与你们同在大约3年了，为什么你求要看见父呢？然后他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从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儿。可是请注意，主并没有说他就是父。当我读约翰14章的时候，有时我会问主，为什么你不明白的说我就是父呢？他回答腓力的话好像是在绕圈子。他若直说他就是父，那么历代以来许多神学的辩论就可以免了。但是主并不那么简单，三一也不那么简单。倘若你们有人说，李弟兄，请把李长寿显给我们看，那我们就知足了。我会回答，什么？这么久以来我一直对你们说话，你们还要我把李长寿显给你们看？你难道不知道李弟兄就在李长寿里面，李长寿就在李弟兄里面吗？你看见了这一个，就看见了那一个。 然而我却不明白地说，李弟兄就是李长寿。若是我这么做，那就表示我这个人很容易加以说明。林与子，在同一章里，主稍后说，我要求父，他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就是实际的灵。然而就在下一节，他说他自己必要来。有一节经文表明那灵要来，而接着一节经文表明主要来。这种把人搞糊涂的说法还不止于此，以下又说到谁将要在门徒里面。十七节说，实际的灵要在你们里面，而在二十节主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你们里面。那灵住在门徒里面，就是主住在他们里面。但是主并不公然地说他就是那灵，或者那灵就是他自己，他宁愿说的这么奥秘，让我们难以清楚。那在我们里面的到底是两位那灵和他自己呢，或者只有一位？保罗对奥秘的启示。保罗这位伟大的使徒领受了这个奥秘的启示，指出在肉体的基督是末后的亚当，我们的祖先亚当是首先的亚当。保罗说，末后的亚当成了次生命的灵。在同卷书里他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他更进一步告诉提摩太，愿主与你的灵同在。这些经文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主必定是那灵，而且我们也必定有灵，否则我们怎么能与他是一灵，他又怎么能与我们的灵同在？基督在你们里面，也是保罗所说的话。他是用比喻的说法吗？我们怎么能盛装基督呢？这话听起来虽然很奥秘，但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确是个事实。我们能见证这个奥秘的实际，它就像电能使电灯发光。我们无法解释电是怎样运行的，但我们经历了电的益处。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保罗更进一步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不仅在我们里面，他还在我们里面活着。保罗乃是描写他自己的经历，我们也能见证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吗？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是否只是个很陌生的说法，还是我们的实际？神临到人，若是不借着基督，神就无法临到我们，成为那灵的基督，对我们就是神的临到。神首先经过创造，在这之前他不是创造者，他只是神。借着创造世界和其中的万有，他采取了一个步骤来临到我们，然后在某一时间里他又采取一个步骤成为肉体，借此他与人，就是他的造物之一，成为一了。所以他被称为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这位创造者成了一个人，他住在一个寒微的木匠家里30年之久，然后他出来传道，游行加利利和犹太的乡村。他是一个人，尝尽了人生的各方面，然后借着十字架他进入了死。那奇妙的死把旧造中的一切事物全了结了。他降到地的低下之处，3天之后他从死里出来复活了。因着死而复活，他改变了形象，他从一个在肉体里的人变成了灵。他带着这些经历升上了高天， 在那里得了冠冕，登上了宝座，并且得着了荣耀。神赐给他至高的名，不仅立他为主，更立他为万有的头。他的故事还没有完，在五旬节那天，他从宝座那里降了下来，他临到了我们这般神所拣选的人，并在基督里的信徒。他已经进到我们里面，如今与我们是一，他住在我们里面，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奥秘。两条命令，新约里并没有给我们十条诫命，对于在新约经纶之下的人，神的话是要他们信入他的儿子，不相信就是不顺从神，背叛神。人灭亡不需要去抢银行、犯奸淫或者撒谎，只要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就够叫人永远灭亡了。即使你是个模范人物，过着道德高尚的生活，你如果不相信主耶稣，你就要灭亡。对于没有得救的人来说，神只有一个命令，就是要他们相信神的儿子。我们得救以后，原则也是一样，神对我们所做的并不感兴趣，他对我们只有一条命令，就是要我们活基督。然而我们回想一下，已过许多次的悔改，会发现我们的悔改多半是因着我们不爱人、不谦卑或者不诚实。我们有没有为我们不活基督而悔改呢？我们太多人都没有这样的观念，我们是以道德做中心，而不是以基督做中心。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基督人，但从我们的生活方式来看，称我们为道德人也许更准确一点。凭基督而活的拦阻，你可能觉得你已经多年听到凭基督而活这样的话了，你也有心这样做。事实上你也可能再三尝试要活基督，然而你的努力没有成功，而且你也放弃了。为什么你没有成功呢？那是因为我们被埋在一个七层的坟墓里，第一层是人的堕落，第二层是天然的生命。人在被造之后堕落了，因着堕落，人有了天然的生命，以及这生命本身的倾向和意念。第三层，最后的一层，是人的文化。我们出生在文化里，因此凭着文化而活是很自然的。而活基督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个奇怪的观念。第四层是宗教，那也影响着全人类。不管像回教徒那样的宗教狂也罢，还是自以为是的无神派也罢，都受宗教的影响。第五层是伦常道德，道德的观念是深深地留在我们全人的里面，待人友善体谅，这在人类社会里是有需要的。但是为着活基督，我们应该比道德的层次还高。第六层是我们的美德，美德与道德关系非常密切，我们所尊重的美德别人可能不赞同，我们可能欣赏忍耐，但别人可能认为敏捷是美德。我们可能喜欢谦卑，但别人会认为雄心是可称羡的。然而，不管我们的美德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坟墓里的一层。最后一层是属灵的追求，追求圣别、得胜和属灵。也能成为一层坟墓，把我们埋起来，叫我们不活基督。祷告与意象。 要从这七层的坟墓底下出来，需要祷告。但我们该怎么祷告呢？我们可能下决心要活基督，在一天的开始这样祷告：主，帮助我今天能爱妻子。这种态度对人类社会是一种帮助，但对我们活基督来说却完全是个打岔。即使我们祷告：主，我们要有最好的朝会生活，这种祷告也是个打岔。下决心爱自己的妻子，改进朝会生活，或成就任何事，都会拦阻我们凭基督而活。不要为这为那祷告，只要祷告让基督以他自己来灌注到你里面。要靠接触主而祷告，这样一天天过去，你不定义做什么或成为什么，你就会在那灵里生活行动，自然而然你会成就他的命令，凭着灵而行。基督要从你活出来，你整个人会置于你的灵，将心思置于灵，你就会凭基督而活，这就是神所要的。凭基督而活是神经纶重要的中心，新约集中在一件事实上，包罗万有的基督就是经过过程的神，如今住在我们灵里，我们与他是一灵，他只要我们活他，我们可能盼望最好的朝会生活，但我们若缺少这种凭基督而活的生活，恢复就仍旧是空洞的，恢复的内容就是凭基督而活，而这位基督乃是包罗万有的灵和神的奥秘。